而是如果而是如果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话，那么好了，你不管到什么角落，大家都看得到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给大家一点的印象就可以。你知道现在你到美国去啊，你看见很多的英文其实是已经不是原来好的英文了。你慢慢你就发现很多不对的文法也是对的，那就因为你天天用就是了嘛。所以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有的时候你说 How do you do 或者 How are you 就是你好吗，那对方一定怎么说 I'm good。 那这个其实当初人家问你 How do you do 的意思就是你的 well being 到底你好不好，不是问你道德好不好。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是 I'm good。 那么因为每个人都讲 I'm good， 所以这就对了。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英文，你看全世界都讲英文，但是呢你到美国去你就看有的人就是问你 How are you， 你只要回答 I'm good 就好了。那我在我的家里我的门房呢专门收这个包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去问那个门房，我到底今天有没有包裹啊？所以到时候很有意思，我说我今天有没有包裹，他就要 good， 那我就很纳闷了。那么怎么我没有包裹怎么 I'm good 呢？所以后来下一次我问他的时候，我就说 Am I good or not？ 我到底好还是不好？你懂吗？意思说我说不好我就有包裹了，我好我就反而没有包裹。所以这就是现代的世界。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今天我们晓得说，今天你看见吗？特别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第四只兽像丹尼里从不是这样约翰启示录从海中上来，你看嘛，他这个第四只兽又有像他的身子又像豹，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有很多的情形呢，就跟希腊可以说是我们仍旧承受希腊文化所留给我们的。那希腊文化留给我们两样东西，到现在还是我们没有话说的，一个是科学。这是清楚的，还有一个就是民主。我们今天讲的自由，讲的民主，这个是希腊的东西。我们讲的科学，这是希腊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呢，就是那个时候亚历山大他所建立的帝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部棋子就是了。好，那么你再看下去，我想啊，我们不能仔细的看，第十三节。我拿犹大做上选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趁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见他弹时，他们必死，必他们又像弹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出你。那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是另外一段希腊帝国的历史，很奇妙的应验。那么这个奇妙应验在哪里呢？就是说神要拿犹大做上选的弓，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呢、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那么然后你看得见很清楚，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你读那一段犹太的历史，当你读那一段的历史的时候，这些人当然都是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啊。那么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这里说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呢？那原来这样，我们都知道说就是因为亚历山大他的目的，亚历山大的目的是什么呢？亚历山大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就是要这个希腊化全世界，所以他呢是想用文的办法，意思说因为希腊文明优秀，所以很多人一定会羡慕，就好像当时中原的文明优秀，所以你看所有这个边疆的人，他们一入主中原以后就被同化了。那唯一没有同化是蒙古人， 蒙古人九十四年以后又回到他的草原去了。所以你就知道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希腊他等到把这个世界征服下来以后，那么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拼命的建盖很多很多的这个城，希腊城。所以光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光是安提阿就有十六个。那我们所知道的安提阿叫大安提阿，那你想不想大树城也叫安提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安提阿乃是那个时候，你知道等到亚历山大他驾崩的时候，他32岁，不是在巴比伦忽然间就 drop dead。 那那个时候呢，他又没有后代啊，所以他的天下就被四瓜分了。那么圣经里面很明显预言了。那其中有两个，一个在以色列北边，那就是叙利亚，一个在以色列南边，就是这个由埃及。那么叙利亚是希腊帝国的一部分，埃及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呢，在圣经里面，一个叫南方的王，一个叫北方的王。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但以理已经预言了，特别是11章就预言到南北两朝那个情形。所以北边的叫西流基王朝，南边的叫托雷尼王朝，反正一个叫北朝，一个南朝。那么北边的皇帝呢，是你叫安提阿，就很多的皇帝名叫安提阿啊，所以还有安提阿一世、安提阿二世什么、安提阿四世什么，所以你就晓得说他的名字叫安提阿。所以因着这个纪念这个皇帝，不同的皇帝，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城盖起来都叫安提阿。那么甚至有一度耶路撒冷也是安提阿。所以你知道在希腊世界里面，你只要把城一盖，那么到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你晓得自然很多的人慢慢就希腊化了。那么这个完全不是用武力的，这个完全自愿的。那么这个是当，所以一开始以后，这个四个将军就完全要完成这个亚历山大的梦，所以他们呢就大兴土木，在每个地方都建造希腊城，然后呢有学校，那么然后就帮助那些目不识丁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字，所以等到他们文化水平一提高以后，他们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实在说来呢，这个亚历山大的四个将军，他们还是秉持着亚历山大的意向，他们还是要把整个的世界变成理想的天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天堂，这是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理想。但是没有想到，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有一些希腊人来说我们要见耶稣，可见呢他们的酒言有病，可见呢他们做400-500年他们希望把人间变成天堂，但事实上是没有。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你就知道说故事就慢慢演下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就在安提阿，就北朝就是西流基王朝，那么有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那么安提阿哥四世呢，其实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小角，曾经用来预表敌基督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在安提阿，就在北朝，一定有一个国王，那个国王呢他醉心于他的文化，那结果呢反而给犹太人带来很多的难处。那么你知道啊，他这个人安提阿哥四世，他不止醉心于文化，而他觉得要用武力来把整个世界希腊化了。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别的地方没有困难，唯一有困难的是哪里呢？当然是犹太人。所以因为犹太的文化跟希腊的文化根本无法相容，根本不能相容的。那么如果大家相安无事也就罢了，但是慢慢刚开始的时候，那为着要把整个的耶路撒冷，要把这个以色列能够把它希腊化了，那么最早的办法是什么呢？安提阿克斯就花钱买就卖，就意思是说，那么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人是大祭司的家里面的人，然后他呢自己就到了叙利亚，就到了安提阿。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对自己推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谁，安提阿哥四知道说机会来了， 那么现在呢，他可以封什么人做大祭司，因为这个是花钱贿赂买来的，那么然后就可以把当时大祭司就把它废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这个安提阿克斯的手就伸到以色列，伸到犹太地，伸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我们再说，就是那些剩下的百姓慢慢开始繁荣了，那么现在呢就伸进来了。那伸进来的时候，那么起头是比较温和一点，比方说就在圣殿的旁边，我不说过吗，就盖了一个体育馆。那么这个体育馆呢，其实就是如果今天如果大家去过这个库墙，就是库墙前面的广场，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到时候呢，祭司们呢都不想进职守，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到这个体育场，很多年轻也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个是完完全希腊化的东西。那起头呢是用这个东西来吸引年轻人，但是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用墙了，慢慢的就是告就用就告诉大家说，你不可以不给你孩子行割礼，那么还有呢不可以守逾越节，那么一定要强迫他们吃猪肉。那么如果你不吃猪肉的话，当场就要处决他。所以到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老先生，这个是个他知道是很可怜他，那这个他不吃就是不吃嘛，所以有人就偷偷跟他讲说，这样好了，我们给你一块干净的肉，不是真的猪肉，但是呢你呢就当着大家面前吃了就好了，你还是干净的肉啊，你并没有污染你自己啊。他还是不肯，最后呢他是这样行道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有好多好多的人就是觉得跟世界一定要有分别。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确有一般很单纯的人，那么尤其在犹太人中间。但是慢慢慢慢的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不行了，慢慢慢慢不行了，因为他们开始用墙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在靠近以马忤斯，圣经不是一个以马忤斯附近的地方有个村庄，有一个老祭司呢，他已经退休，他的名字叫做马塔西亚。那么隐居在家乡里面，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敌人呢，就是叙利亚的军队呢，就特地到他的村子里面，然后一定要叫他们拜偶像。那么结果马塔西亚呢，一个有五个儿子。有一个叫约翰，一个叫西门，一个叫犹大，一个叫以利亚撒，还有叫约拿丹，一共是五个孩子，五个儿子。那么这个犹大呢又叫做马加比，马加比叫又叫马，就称作马加比，所以一共是五个。所以等到这个使臣来了，他们强迫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结果这个老祭司呢就起来反抗。那么他就宣告说，他说虽然天下各国纷纷屈膝，但是我和我的儿子们仍要行在我祖先的约中。说完了以后，他奋不顾身的就扑向敌人，就把敌人杀了。然后他就大声的宣告说，谁为耶和华律法和祖先的誓约热心的，跟我来。所以他就组织游击队。那么这个呢就是很有名的所谓马加比起义，这个家族叫马加比家族。那么严格说来，这个父亲祖这个老父亲叫做马塔西亚，但是因为他的五个儿子里面一个最有名的将军，最有名会打仗的就是犹大，那他的名字呢大家都叫他马加比，所以这个就成为马加比的人。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看各国的各个地方的人就起来了，那么就起来起义了。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那起头他们安息日不敢打仗啊，那么他告诉他们说，那为着这个征战，为着自卫征战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慢慢慢慢这个势力就强大起来了。那么大概他主后166年，等到马提亚死的时候呢，他就临终就一再嘱咐他五个儿子一定要完成他的遗志。所以呢他们就分工合作，约翰呢做首领，西门呢做谋士，然后犹大呢做统帅。那么结果你很有意思啊，这个你读他们那个读他们的故事，就好像读旧约的故事一样，那神真的与他们同在啊。你想想看，这个叙利亚军的是正规军啊，这些人都是游击队啊，这些拿起锄头来就打起仗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是啊。那么结果你都可以数出来啊，这个敌人派的都是名将， 那个名叫我讲名字你也不认得，但是不要也不